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现在呢，有好多的人去打工游学，去打工度假，或者去挑战极限的运动，去路跑，或是参加国际的志工。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背后，经常伴随着一个理由，是走出舒适圈。这一期的活动啊，都有它所代表的价值，也有许多的人在尝试的过程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热情，也拓宽了人生的视野。然而呢，当我们对于这些活动心生向往，认为自己好像也应该要趁着年轻，趁着还有时间，还有力气去走出舒适圈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先停一停，想一想，走出舒适圈真正的意义究竟何在？并不是因为别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其实走出舒适圈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寻找什么。究竟什么是我的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呢？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年轻人连芷涵，从小呢，他就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害羞、很内向，在课业啦、才能或者是外形条件上，好像都比不上其他的手足，也因此呢，他活得不太快乐，也活得蛮自卑的。他非常的向往过一个不一样的精彩人生，渴望自己活得有价值。究竟芷涵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呢？他是怎么勇敢地走出舒适圈，迎向更丰盛的人生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连芷涵的生命故事。Hello， 芷涵，非常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芷涵。
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很有活力的芷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分享你的故事之前，能不能请芷涵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芷涵，然后我今年29岁，明年迈入30岁。然后我是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然后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刚刚英如有分享到，其实在我还年幼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害羞，也很内向，然后也很不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总是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非常的依赖我的家人。
那现在芷涵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在教会做全职的传道人。
全职传道人，
对，
哇，所以可见的小时候虽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长大之后是非常清楚的。
对，就是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找到一条自己的出路。
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不太清楚说，诶，究竟全职传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工作的内容？
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主要是负责学生的工作，其实有一点像社会服务，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年轻人，帮助他们寻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人生的方向，就是比较多主要是在跟年轻人一些互动，然后跟儿童，然后有一些在寒暑假啦会办一些的活动，然后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把基督的信仰，就是人可以知道，就是 耶稣怎么改变我的生命，然后我也要告诉别人，告诉这些年轻人，耶稣也可以改变他的生命。主要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
基本上这些工作应该要花非常大量的时间跟体力跟精神吧？
哦，对啊对啊，就是几乎是24小时也没有啦，就是
全年无休状态。
对对，就是学生有状况心情不好，就是要陪他们拔干净这样子。对，
全人的投入摆上。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突破舒适圈的行动哦。其实我觉得突破那个舒适圈呢，是要从生命改变的开始。我们来谈一谈好不好？还没有改变的你，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以前是一个内向，然后很害羞，其实是一个蛮自卑的人。我记得有一次父母亲带我跟我姐姐出去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姐姐很优秀嘛，然后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都比不上她。有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这个亲戚朋友就说啊，姐姐你好棒哦，很优秀啊，会作词作曲啊，然后这个很有才华。我妈妈就马上补一句说啊，我们家小的也不错啦，这个他从小就会打鼓这样子，然后我们亲戚朋友也是就是轻描淡写就带过说啊，两个都很棒啦。那其实那时候我当下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就是好像是一个附属品，所以其实听到的时候蛮不舒服的，其实也是蛮难过的，很挫折，就是在课业上啊也是比不过人家。国中的时候课业都是倒数的，就是觉得还蛮自卑的，也活得也蛮辛苦的。然后在国中因为是管乐班，所以班上的同学各个功课啊才华都很优秀，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都是倒数的，所以也没有交到什么样的朋友，所以其实很自卑，然后觉得好像你在众人面前你不会发现我的存在的人，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爱我。
以前会不会觉得活着好辛苦哦？
会啊，其实我在一个父母亲是一个蛮爱我的家庭，但是活在那个比较的里面，所以就会一直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然后也看不见原来上帝创造我的美好，所以就一直活在那个自卑的里面，所以就会觉得我的父母亲都不爱我啊，因为姐姐很优秀，所以爱她可能多了一点，好像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爱，所以甚至也曾经有想过要离开这个世界。
多小的时候开始会有这种念头？有的时候不时之间的他就会跑出来。
国中吧，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压力蛮大的，
是课业压力各方面，
课业压力，因为上了国中，然后我又是管乐班，然后班上的同学个个都很优秀，所以对我来说就觉得课业跟不上，然后因为我很内向，所以又交不到朋友。在国小的时候也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的受伤，所以就想要走上这条路这样子。
是，那会不会也因为个性比较内向啊，比较封闭，比较害羞一点，也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去寻求帮助，把自己的问题表达出来？
其实我不太表达我的想法，我里面就有一个念头，就觉得说没有人了解我，所以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所以我全部都往肚子里面吞，然后也不会试着去跟我的父母或是跟谁表达我心里面的感受。
所以你以前真的是那种很安静的小孩？
对，非常安静，
看起来很乖很安静，
对，
但是其实里面好多好多的声音哦。
对对，
芷涵呢有谈到说以前在那一段光景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痛苦，甚至想要离开人世，而且当时你不了解上帝创造你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但是因为芷涵你有谈到你从小是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你是第几代基督徒？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第四代基督徒。那为什么你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在当时候却没有帮助你找到那个价值呢？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心是封闭起来的。好像我去教会啊是例行公事。也是习惯啦，就是说因为假日都必须去教会嘛，从小就是这样习惯，所以也自然而然就知道说，哦，我假日就必须要到教会去。可是我并没有觉得那跟我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自己的内心好像封闭起来，我没有感受到有上帝的存在，那是我父母亲的信仰，
没有真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没错。
但是当你去教会的时候，你享受去那个地方吗？
其实还蛮享受的，但是享受是可以跟朋友跟同侪，然后小时候我父母亲就让我学音乐嘛，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机会就是学很多的乐器，所以在教会里面会跟这个同侪一起唱诗歌，然后一起玩乐器，就觉得还蛮快乐，可以交到朋友。
但是这种好像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或者真正帮助到你的生命改变，是不是？
在我国中的时候也有曾经离开过教会一段时间。
你当时候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那时候受洗了。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受洗。那其实我会受洗是因为我是全家最后一个还没受洗的。有一天这个父母就问我说，诶，我们都受洗啦，那你要不要也受洗啊？那时候想，哦，好啊，那就受洗啊。那其实并没有很真的了解受洗的意义。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在我受完洗的那一个礼拜，感觉好像真的是有如神助的那种，就是天天都过得很喜乐。可是好日子就是维持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就又把上帝抛在脑后。
怎么这喜乐只维持一个礼拜而已？
没错。
然后就过眼云烟了。
对，没错。到了我国三，因为要考试嘛，啊，有功课不好，所以我就必须要去补习。国三的时候就去补了一年。那这一年的时间我就离开上帝，然后也离开教会的生活，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就是完全投入在课业的里面，补习也是自己决定的，是真的过得蛮不快乐，就是只知道说要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因为很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这样
你当时候心中有理想的学校吗？
其实没有耶，因为知道自己成绩很差，所以能够考上学校就应该是要偷笑了，
已经很哈利路亚了。
对对对。
现在芷涵是传道人啊，
对，
所以可见的你后来还是有回到教会。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就是国中毕业之后呢，我就那时候刚好就教会有办一个活动，一个类似夏令营的活动，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有机会去参加这个营会，反正想说考完试了嘛，所以也没事，然后所以就去参加一个营会。那就在这个营会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讲员他就分享到一些比较落后偏远的国家，例如像非洲这样，他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呢就叙述非洲小孩很可怜，然后肚子大大的，然后但是不是他们吃很多，而是里面都是蛔虫，眼睛大大的也好像就在看着我这样子，我就跟他相望，就觉得哇，他好像在对我说话，就说你赶快来这边帮助我们。所以我就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的心就非常的受到感动，我那时候就默默的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有机会，将来有一天我也希望能够到他们的当中去服务他们。所以就从那个时候上帝就改变了我的想法，就重新回到教会里面，不管上帝要我去哪里，我都会希望我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宣教的种子就进到我的心中。
那当你回到教会之后，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开始去改变你的生命呢？
第一个改变我应该是我的个性吧。我说我之前非常的内向跟害羞嘛，但是我到了高中，其实我是读电影电视科，我们班的学生都是非常的外向跟活泼。我刚开始去到这个班级的时候，其实我蛮不自在的，因为同学都非常的活泼跟热情，然后因为我们也要常常演戏嘛，所以个个都是戏精啊，所以他们都很热情的活泼，就是跟你打招呼啊什么。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如果再继续这样内向跟害羞下去，我就会交不到朋友。所以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是让我去读的这个科呢，开始改变了我的这个性格，就是让我变得比较活泼，然后变得比较外向，也变得敢跟人有一些的对谈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蛮特别神奇的改变。所以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就也是在学校啊，就开始很活泼、很活跃，然后跟同学就一起打成一片这样子。
是，我想个性的改变，这也是一个突破舒适圈哦。
对，
对啊，因为原本很害羞内向嘛，然后之后变得很活泼。
对，其实我那时候有的时候常常跟上帝哭，因为我不喜欢跟就是陌生人啊，或者是去一定要去建立关系什么，但是我知道上帝要我之后要做的就有点像是社工，你不可能永远都关在自己家门嘛，所以我必须要跨出去，所以我就要跟人建立关系啊，要认识人啊，然后这是上帝给我的呼召，给我的将来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从现在开始操练，努力的去突破我的舒适圈。
是是，除了在学校课业的学习、嗯、然后帮助你可以越来越活泼之外，
对，
我知道在教会的里面上帝感动你去带领一个青少年。
对对，
在带领的过程中你的生命也有所突破跟改变。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上帝改变我，让我认识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就是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我也知道哦，对啊，会说谎啊，会这些要向神认罪祷告，但是我没有很真实的有经历到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就是认罪悔改。那直到我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就是上帝感动了我去服侍了一个年轻人。当我看到这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年轻人，我一定要服侍他，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看到过去的我是这么的，就是在个性上啊，就是好像也很冷淡啊，我以前就是跟他的个性是差不多，然后对老师啊也是很冷淡啊，因为我以前都是把我的小组长把我的辅导气哭的那一个。当我去服侍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想啊，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像我以前的莲子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帝很感动我要去服侍这个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就是办了一个，就是教会办一个夏令营，那时候我是一个就是服侍者这样。在那个夏令营的当中呢，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带领的老师就说我们现在为，就是不知道我忘记为什么事情祷告，反正我印象中我那时候也是蛮沮丧，在服侍这个年轻人过程当中很沮丧，就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样这样子，就是常让人很头痛，然后我就为我的无奈，为我的觉得很痛苦的地方跟上帝祷告。那当我就一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突然让我想起，就是上帝就跟我讲说，过去的你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上帝这样跟我讲说，我想哇，就有点醒悟过来，然后说一幕一幕，曾经我过去伤害我辅导，伤害我的小组长，伤害我的这有一些就是伤害我的家人，伤害我老师，画面不断的就是一幕一幕的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上帝就让我看见说，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的糟糕，但是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我。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说，对，主，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我的辅导，我得罪我的小组长，我得罪了这么多人，也得罪了你，让你伤心，我甚至选择离开教会，我甚至没有继续的在教会的里面好好的来学习。所以那时候上帝就让我真实的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认罪悔改，所以那时候也是痛哭流涕在上帝的面前。
哇，但应该觉得很释放吧。
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大概哭了一个多小时，就是
一个多小时。
那一堂课结束之后，我还继续的哭，对，哭到旁边人都觉得说我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但我很深刻的知道说是上帝那个时候在触摸我的生命。对，
是是，所以那种哭的那个里面，除了一种释放，除了一种发现，好像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对，
是不是有一些的感动？
对，
经历到上帝的爱，
是，就是我除了经历到说对那个忏悔的哭泣，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的那种哭泣，那也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个上帝重新把我找回来，然后他让我知道其实教会的老师都没有放弃我。那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我离开教会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教会的我的小组长，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有特别到这个我的补习班门口，就是等我就是下课的时候，然后到我补习班门口，然后就为我唱生日快乐歌，就让我知道说其实 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然后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我的组长我的辅导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所以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虽然我这么的叛逆，虽然我这么不听话，常常让他们也很伤心，也掉了很多眼泪，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弃我，所以我非常的感动。
是，之前芷涵谈到说一个真实的悔改，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大好大的突破。
对，没错，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不关我的事。
是，
可是你却在祷告当中经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悔改，一个改变。而我也知道这个改变也推动你，帮助你日后找到你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的确据。
是，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分享连芷涵的生命故事。
柔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围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没有任何事物能改变我决定，我改变我的心。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连芷涵的生命故事。芷涵，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谈到，当你回到教会之后，你去带领一个青少年，因为去帮助别人，所以你经历到了一个生命很大的改变。
对，
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
嗯，
在悔改祷告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上帝的爱，上帝怎么样也帮助你，也医治你关于自卑感的这个部分，让你可以走出来，让你可以真的活得有自信呢？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苗栗祷告山的时候，是跟朋友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在那个祷告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重新回到教会，但是我对于自我接纳这个部分，其实我还不断的在寻求上帝的帮助。那时候我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突然这个自卑感又开始作祟，又有那个负面的想法，就是说我好像都比不过别人，你看别人都很优秀啦，或是别人都很有才华啦，但是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什么用处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负面的想法不断在我的里面。可是那个时候突然上帝又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上帝要我展现出来的是从我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美，而不是从我外在好像这个特别漂亮啦，或者是你特别优秀，外在才神说我要你表现的不是这些，而是真正上帝看的是内心。所以神要改变的是我的内心，不是我外在多么的优秀，或者是我外在有多么的好，而是我内在。那时候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哦，我终于明白，原来上帝看人不是像人看外貌一样，上帝看人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上帝就告诉我说，你要改变的是我的内心。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蛮得到这样的鼓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就接纳上帝创造我就是这么的特别，那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上帝喜欢的是我单纯服侍他的心。我有一个很热心服侍别人，然后呢也很单纯，然后也很喜乐，也很乐观，神看重的是我的这些。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得到安慰跟医治这样。
对，是是，有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呢？
对，是接纳别人跟我就是不一样，尝试去欣赏别人的好。我记得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说我不是很会读书嘛，所以我进到神学院里面也是，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吃力的。那特别有些要读一些的书啊，其实有些我的这个中文理解能力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有些其实我真的完全看不懂。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说，我们班上的同学个个都是很优秀的，考试啊读书啊都是很优秀的。可是那时候我反而没有自卑，我不觉得说都比不过他们然后又开始自卑，而是反而我是觉得说上帝派了很多的天使在我的旁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班上很团结，有些同学比较擅长某一些科目，他就帮我们开小学堂，然后呢就帮我们考前复习。所以就是欣赏到，哇，原来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也可以在当中能够受益。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也差派这么多的天使。甚至我有一个同学，他甚至呢就是讲故事给我听，把课文比较深奥的字然后用故事的方式然后让我能够明白。所以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说，哇，别人都比我厉害然后比我优秀，然后我就开始很自卑，而是我就觉得说，感谢上帝让这么多的天使在我的旁边能够帮助我这样，然后完成我的这个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
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秀，别人的特质，然后也看见说其实别人的优秀也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帮助。
对，是，
哇，这个跟以前过去好像活在那个羡慕别人的光景里面，或者是不小心进到一个比较，
对，
真的是差别好大。
是，
刚才芷涵谈到说后来去读神学院，你是什么时候去读神学院的？
我大学毕业大概工作了十个月就去报神学院。
不过好像在你还没有上大学之前你就想要去读神学院了，是不是？
就是我大概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想要去读，对，但是那时候跟家人讨论，就还是希望说能够去读大学这样子。那我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有去考过神学院，但那时候在考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考试的时候是我的生日，
哇、wow、
对，是我生日，然后我就知道呢，这个当天考完去面试完之后，我就知道我不会上了。
为什么啊？
因为呢，主考官老师呢就说，我太年轻了，因为那时候我才19岁，就太年轻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有些社会历练，做传道人这条路是你需要想得很清楚，而且不是凭着只是一时的感动，这是一个长远的路，所以你不能够乱做决定这样，所以还是希望说我有个社会历练，然后读完大学，然后有社会历练之后，如果真的还有这个心智再去报考神学院。对，
那你当时满腔的那个热血不会有被熄灭的感觉吗？
有啊，那时候其实就是蛮气愤的，就会想说哼，算了，我不要去读了之类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奇妙，是上帝没有让我那个时候去读神学院，我觉得是有上帝的计划，也是我大学读完之后我才明白的。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是读基督书院的学校。对，那好像讲到基督书院是应该大家都是基督徒嘛，但其实我读的科系全班大概就是只有三四位是基督徒。我那时候就开始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大一去考试嘛，然后没有过，回去就好吧，那我就继续把它读完。那在大二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这个也希望能够跟班上同学传福音，所以就在班上能够跟同学开始有一个小组啦。我那时候甚至去找附近的教会啊，因为那时候我教会在基隆嘛，那可能没有办法支援我很多，找了当地的教会，他说我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可不可以支持我？我也很意外，就是那个牧者就为我们捐助这样，然后就说好，那就支持你，就是掏钱，就是好，这个就给你们办福音茶会需要用的。所以那时候还觉得蛮得到支持，蛮得到安慰，所以就觉得我就是要跟班上同学传福音，所以就办了一些的福音聚会。我毕业之前呢，大概就是一有机会，就是跟班上所有的同学，就是跟他们一个一个跟他们谈福音，然后也带一些同学信主这样子。
哇，我觉得如果没有听到你分享说以前小时候个性什么害羞内向，真的是完全想象不到啊。
没有人会相信。
对啊，所以我想当你跟班上的同学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都会谈到你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吧。
对对，
他们有没有听得非常惊讶？
就觉得说不可能啊，那一定不是我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其实也还蛮活跃的，就是也当一些蛮重要的干部，然后不管是在系学会啦，或者是在，因为我们也是要毕业公演嘛，然后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这样子。那同学都觉得说不可能啊，我以前怎么会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这样一定不是我，我是乱说的这样子。
哇，所以上帝真的是帮助你一直突破你的舒适圈哦。
没错，那除了跟班上的同学，然后也有跟一些宿舍，因为那是住宿嘛，然后跟其他科系的，就一有机会，好像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狂热心，然后就是可能觉得时间不够了，所以在大四的时候就疯狂的，我记得甚至有一天我就是讲了6个小时的话，就是跟3个同学分享、wow、然后就是想办法告诉他为什么一定要来信耶稣，然后耶稣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就是不断跟人分享。
好拼命哦。
对，
虽然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去念神学院，还不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
对，还不是，
但是那个传福音的心智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整个烙印。
对，
哇、wow, 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迫切，
对，
一定要完成那个使命。
对，
但是我想传福音的过程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利吧，有没有遇过一些那种同学觉得你很奇怪啊，拒绝你什么的？
当然是有啦，就是说就是拒绝，还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当然是还是会有一些的辛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至少我跟你分享，你有机会将来你也可以思考你要不要做这个选择。
对，是是，我想能不能也请芷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种传福音的喜乐跟那个热情，就你怎么会这么享受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觉得那个喜乐是无法言语的，就是好像是感觉是我今天有个很好的，就是很喜欢的东西，就觉得这一定太好了，我一定要跟我的好朋友啊，跟人，就是一定要跟你讲说到底这个产品有多么的好，你一定要使用，就是那种想要跟朋友跟人分享的那种喜悦。
所以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对对对，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是好福音就要传达出去，
对对，
分享出去。那后来大学就这样子4年嘛，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是你并没有因为一毕业之后就顺利的去读神学院，是因为卡到工作的问题。
其实那时候也是有跟家人讨论啊，跟家人的讨论就觉得说，好，还是先工作好了。因为那时候神学院，然后我去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学校也有说嘛，就是希望也有一些工作的经验，所以那时候就好吧，就决定考神学院之前呢，就先有一个工作的经验。跟家人讨论完之后，就选择去工作，然后再去读神学院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突破舒适圈呢，因为你必须学习等待。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没耐性的人，
等待的感觉很不好受啊，
非常的痛苦。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在这等待过程当中，是不是听错声音了，或者是上帝没有帮助，所以就必须要等待。但我知道那时候上帝要我顺服我的父母，就是顺服我父母要我先去工作，所以我就选择先去工作。
你后来去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一家传播媒体上班，做剪接师，
影片剪接。
对对对，影片剪接。
享受那个工作吗？
还蛮享受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因为我高中是读电影电视科嘛，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人生第一台的 DV， 说反正既然学这一科嘛，那就是好好去玩啊，好好去研究这样。那时候 DV 里面就附了一张剪接软体的光碟，那时候我就觉得蛮新鲜的，就从那个时候高中开始就自己学习，也都没有在外面学习过，都是自学，也学出个兴趣。所以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没耐心的人，所以我以前学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在一个位，比如说像我学乐器啊，我都没有办法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我做剪接我可以一次做12个小时以上，就坐在位置上。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也让我找到我的一个兴趣。一毕业就进去这个公司，然后因为已经决定我隔年要去考试，所以也跟老板也有讲说我明年就是要去读神学院，所以我可能就只能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
老板也能接受？
对的，因为老板是基督徒。
哦，是，所以他也算是支持你。
对他支持我走这条路。
读神学院的时候，虽然你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基督徒，
对，
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也表示出为什么要走一条好像很艰苦的路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天下父母心都一样啦，对，舍不得嘛。因为其实这个谁不喜欢舒适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这个嫁一个这个好先生，然后有一个好的家庭，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就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是大家都很希望这个五子登科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这样，所以也知道说走这条传道人的路也是蛮辛苦的，对父母亲来说也会觉得很不舍啦，不舍得自己的孩子好像没有办法一个完整的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
是，那你在工作这十个月当中一直都很坚定心智，就是对，反正呢我之后就一定会去报考神学院，这个过程中难道都不会出现那种其实工作也蛮不错的啊？
其实有，以前没有工作过嘛，那以前都是零用钱，费用都不是太高，但让你一工作呢，那个收入就不一样。那时候也住在家里嘛，所以也是蛮省的，交通各方面啊都又离家里很近，哇，这个非常的舒适，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对对对，没错，钱就慢慢的变多了，所以那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就觉得说，反正这个上帝也要我做宣教的工作嘛，要去传福音，但是我也需要钱啊，你知道去宣教需要有一笔的收入可以来支持我去宣教，那如果这个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寒暑假去做短宣，其实这样也不错啊，就有这个念头进来。可是当我这个念头进来的时候，突然上帝呢又把我打醒了这样子，他又就告诉我说，我当初呼召你的是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不是你要做这种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去服侍的这种传道人，而是我是全时间摆上，不是现在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啊，马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好像有点贪爱钱财，就是看到那个钱，我不是，其实里面那个动机是为了想要赚钱，对，因为看到钱，所以这个见钱眼开的这种感觉，所以跟那时候就跟上帝这样，赶快认罪悔改，然后就赶快重新调整我的思想，就对我要还是要坚定的，十个月之后呢，我就要去报考神学院这样。
虽然说并不是工作去赚钱好像什么错误的事情，但跟你当初和上帝祷告的那个人生的先后次序是不一样的。
对，
哇、wow, 所以你在祷告当中又重新的调整自己之后就真的去报考神学院。
是，
你读神学院大概是读几年？
三年的时间。
三年。
对，
在过程当中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谈一下那个学习跟成长呢？
我觉得在神学院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是让我找到这个一起服侍的好战友，所以我们会一起在学校里面一起祷告啦，然后一起希望这个，我们都很希望复兴可以从神学院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自发的祷告，在学校里面操练祷告，然后也操练一些就是神学上面的思辨的能力，还有一些的逻辑的能力，在属灵的上面呢，也会跟同学跟朋友然后一起建立那个就是战友的那种概念。
你们需要住在神学院里面吗？
对，需要住在神学院里面。
那大概是每天就要几点起床啊什么的？
印象是六点吧，就会需要起来先读圣经。
这个起床的时间是依照每个人不同的感动吗？还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其实学校有规定，
就是为了要训练你们的、
对对，就是自律的生活，然后也是要训练我们一早起来就是要先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再开始一整天的生活。
以前的你是一个在生活上行程安排上是个规律的人吗？
如果是读书期间也是啦，对。
但是我觉得读神学院的时候操练的规律的生活里面，一刚开始会不会蛮困难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那时候也没有人规定我，但是那时候就是还蛮渴慕每一天早上都要跟上帝就是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养成早上要起来读圣经的习惯。
读圣经是帮助你可以和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趣，可不可以多谈一点为什么？
就是透过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嘛，就是在每一天早晨有神的话进到生命的里面，就会得着力量，会得着帮助，也有的时候上帝会提醒。每一天的早晨稳定然后持续这样子做，我就会觉得灵里面会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我，可以知道在生活当中里面一些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错的事情，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嘛，所以在这些每一天做的事情当中里面，总是会需要有时候会做一些决定，好，那有一些选择，那你要知道神希望你怎么做选择，那圣经上都会有很清楚的答案，所以就很喜欢每一天早上就是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
我能不能请芷涵跟我们分享一节圣经经文啊？
之前就是有时候在服事上面挫折的时候，有一句经文不断的提醒我，而且是帮助我、鼓励我、安慰我，在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其实这段经文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常常想到这些经文，在我不管是服事啦，或者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好像这些经文都是不断的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其实靠人，人有的时候也不可靠，靠环境有的时候也不可靠，有的时候家人啊或者是谁，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你的依靠的时候，只有这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说上帝永远与我同在，我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我都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惊慌，因为上帝永远陪伴我保护我。
好有安全感的感觉。
对，没错，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概念。
真的耶，就是生命的这个我们叫做磐石。
对对对，
坚固的磐石是绝对不会倒，绝对不会破掉，
对，
也不会改变的哦，磐石无转移。
是，
那在神学院你学习了三年，毕业之后呢？
一毕业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蛮想要 就是宣教的这个，就是一直很想往这条路，然后也是很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操练牧养啦、各个方面。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刚好在第三年我实习的时候，就到了我现在服事的教会，所以我就想说，还蛮希望可以跟着这个牧师一起有学习，然后也是有一些宣教的观念可以去好好的学习操练这样子。因为他也是我神学院的老师。
嗯、哦，是是，所以就毕业之后就很顺利的就到这个教会来服务。
是是是。
在神学院这个学习了三年哦，学了好多好多。
是。
那么当你实际要操作的时候呢？
你说在教会里面吗？
是是。
我觉得在教会的过程当中里面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嘛。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学习是学习属灵征战这个部分。
属灵征战，
对，人跟人会打架嘛，这个灵界也会打架，有些东西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呢在灵界的里面它是会发生事情的。特别我们说在基督信仰当中里面呢，仇敌魔鬼撒旦特别不喜欢人去靠近上帝，所以就会想尽各样的方法让人不要跟这个上帝在一起，所以想尽办法破坏，所以这个灵界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在这个进到了教会里面特别学习的这个方面，也是我们牧者非常强调的，就是要用，只有用祷告，因为祷告就是跟上帝在一起，当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是邀请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在灵界当中里面可以得胜。所以在教会当中里面，进到服事的这个教会里面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蛮有成长的，就是学习怎么样祷告，不是一般的说，哦，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丰盛的饮食，不是做这一般的祷告，而是在灵界的里面，我需要去攻破那个黑暗的权势。
谈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然后要攻破黑暗的权势，通常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做这种征战的祷告啊？
有时候有些人会被鬼附啊，就是或者是说会，好像我们从民间信仰里面说什么被煞丢啊，或者是说有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做噩梦啊等等之类的，或者说一直接受，不断接受负面的谎言，或是有些负面的声音、想法，想自杀啦等等这些声音进来，我们就会需要去做这样子的祷告。
是是，就是要帮助他脱离在那种黑暗挣扎、被捆绑的那种的境况里面。
是是是。
哇，那你在祷告当中有没有曾经就是灰心丧胆过？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就被教导的就是说，我们去征战不是依靠自己。如果依靠我自己，我一定是非常的沮丧，因为我是人嘛，对。但是当我去祷告的时候，我是邀请上帝与我同在，所以要做事的是上帝，以及跟我被服侍者的他的信心，还有我的信心。当我们都希望就是这个黑暗的权势一定要出去的时候，他就必须得离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不太多会觉得就是会沮丧，就是因为我是依靠上帝。对，
是是，所以那个信心的舒适圈也一起被扩大了。
对，是。
我知道你还要在讲台上面来证道，
是，
会不会很紧张？
会啊，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在神学院当中里面有一些的操练，因为你要思辨的能力嘛，然后逻辑，你要写讲章，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听得懂，然后要写的不会又太深奥，然后但是又不能够太浅白，然后就是要让别人然后有故事，那等等这些在神学院当中里面是需要去操练这个部分。那我只要能够把讲章顺利的写完，其实我基本上上了台呢就不太会太紧张，当然还是会小紧张啦，只是说只要我能够把它写出来之后就比较能够 OK 这样子。
有没有曾经遇过那种写不出讲章卡关的情况？
哦，会啊，就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或者是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样子，会有那种情况。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祷告这样。
对，就只能祷告呼求神啊就是说因为有，其实我也有的时候蛮逃避的。对，因为能够要把一篇讲章生出来，好像生产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蛮辛苦的，那真的是就是不断祷告求神帮助，而且不要让我逃避去面对这个部分这样。
在你国中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你心里面其实对上帝有做一个祷告，就是 关于宣教的。
对，是。
所以即使你后来去到了一个教会，好像也很安稳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上帝，也帮助了好多的人。
是。
但是好像在你的里面还是有一个宣教的渴望，是不是？
对，没错。就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我要走出去是要去帮助，我们说叫做未得之民，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希望是进到他们的当中，能够去跟他们分享福音。
当你去到那个未得之民之地哦，我知道有很多的故事。那芷涵的故事呢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只有一集云彩飞扬分享不完，所以呢很期待听众朋友呢要锁定我们下一集的云彩飞扬哦。今天非常的感谢芷涵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能够有这样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呢，我们透过芷涵的生命故事，我不知道你听见了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说的他其实是指耶稣基督。这个光呢，能够使我们从一个摸索和一个充满不确定的黑暗里面走出来，可以清楚地知道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也能够拥有崭新的人生方向。听见这福音又愿意信靠的人有福了。亲爱的朋友，真是盼望我们都是那个蒙上帝祝福的人哦。当然，如果你在听完今天他的分享，你也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认识上帝的救恩以及真理。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先取得芷涵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连芷涵的故事 CD， 欢迎你和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也欢迎你进入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留言给我。使用手机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 LINE 或者是微信的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节目或者跟我们联络哦。非常期待你的任何回应。最后感谢约书亚乐团和我新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很感谢你的收听。英如祝福你，愿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别忘了下一次的云彩飞扬继续来分享连芷涵的生命故事。我们云彩飞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是 是你的爱。